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有缘玉宝书，实践真善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语。在1997年夏季的一天上午，我到书店去看图书，走到柜台前，工作人员给我推荐了一本《转法轮》，从此我走入了大法修炼。现在我修炼已经19年了，写出自己修炼大法得善报和福寿的感悟。一，看《转法轮》，身体百病全消，得福寿。原工作单位总公司的广告设计工作室在商场的4层，1层有一个书店。在工作人员的介绍下，我幸运地得到了宝书《转法轮》，当时翻开一看就觉得很好，就捧回到工作室看了一天，发自内心的喜悦，心里一遍一遍重复着一念，这就是我要找的，我想要练的真正好功法。从此视书如宝，开始每天学法练功，每天总是乐呵呵的，从没有过的舒服，体验到了生命真正的美好幸福。真正走入大法修炼以后，我明白了，要想得到一个真正健康的身体，首先要从好人做起，与人为善，做事要为别人考虑，为别人着想。随着道德的提升，我的身体也发生了神奇的变化。以前的20多年的头痛、麻木、风湿痛、胃痛、咳嗽、心律不齐、痔疮、妇科病等等，在不知不觉中都不见了。我的职业是广告设计的美工，负责总公司及下属分公司共计5个公司的业务，每天上下楼不计其数，也不觉得累，精神饱满的，身体轻飘飘的。而且每天上下班要骑自行车1个多小时，好像顺风吹的一样，一点儿也不费力。有次路上遇到邻居，我们俩就结伴而行，他气喘喘地追着我，骑在前面的我还在有意放慢速度等他。有次在回家的路上又遇到了他，他对我说，上次到单位后内衣都湿透了，还感冒了，连续休息好几天呢，这次我可不跟你搭伴了，自己骑车走吧。现在我年近60岁了，很多人看着像40多岁的相貌，而且夸赞我的皮肤比小姑娘的还要白嫩光泽。大法师父还给我打开了天幕，让我看到接触到真实的另外空间的景象。有次看到师父从地狱往上面一个一个的捞人救人的场景，真实的感受到师父为众生所做的惊天动地的事情是多么慈悲和伟大啊！大法所展现的神奇真是高于现代科学所发现的。二，看《转法轮》，开启智慧，是超常的科学。在以前工作的同时，利用休息时间自费进修国画、书法专业课程，每天从早上到凌晨研习绘画和书法，同时还要做好家庭主妇的职责，还要接送孩子上下学。虽然工作、家庭、学习很繁忙，但是精力充沛，不困不累，在进修艺术专业上超常发挥。学校的学生给我起了个绰号叫高材生，学生都找我解答问题，毕业成绩各科都达到90分以上。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工作上的优秀得到了经理和主任的好评，自己能担当所有分公司的工作内容，同时给公司上带来了经济效益，节省多余的招聘人员，减轻公司的经济负担。现在退休之后，亲戚朋友邻居的学生家长先后找到我，让我培养孩子绘画专业艺术的考试。我实践真善人，既然学生家长有缘找到我，我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对任何人都要好。从此接受培训艺术考生都是免费教学，尤其在当今社会，艺术考试培训班收费都是很高，有的学生家庭经济差，只能望而却步了。有的学生没有美术基础，临近艺术考试，外面的美术班都会拒之门外。我的善良让很多家长佩服大法。但是学生的绘画基础水平和时间都不一样，给我教学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修炼大法给我解决了这个难题。 在教学中，我启发学生善良的本性，加强善正的意识。每个来上课的学生都跟他们讲三退，让他们遇到问题时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否定抛弃后天党文化灌输的邪恶自毁的观念。比如学生从小被家长和学校教育得很教条，总是怕这怕那的，不敢话，口头总是带着这难死了，什么死什么死的，总是否定自己好的一面。而我用大法的威力，有的是以前全班倒数几名的成绩，却考上了自己喜欢的本科学校。许多学生能让他们在半年甚至有三个月就考上本科专业的院校，历届艺术本科线合格率达到 95% 以上。有的学生在美术比赛中获得全国的金奖、全市的一等奖和全区的优秀奖，为学校和家庭带来了荣誉，为以后的学业和升学创造有利的优势。而我自己从来没想过得荣誉和利益。来到大法弟子课堂的学生无一例外地得到智慧的开发和福报，得到平安。而且在当今的三退大潮中，学生先后三退了，选择美好的未来，何尝不是大法带来的超常的神迹呢？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看转法轮提升道德，拒绝随波逐流。退休前，我的工作需要时常出去洽谈业务、购买设计材料、外出施工或者看一些大型艺术展览等等。大法师父告诉我们，遇到问题要为别人着想，我就为了节省时间，减少不必要的经济开支，午饭经常就是买块烤白薯或者煎饼凑合一下，也从来没有要求额外的外出补助，连领导都知道我要是工作忙起来连饭都不吃。经理经常对同事说，交给他的事情你就放心吧。各公司来业务电话，我都不找任何理由协助办理，我还借口推脱或拒绝吃饭送礼等社会上的一切不正之风，而且工作上也是不提任何要求的。现在社会的道德下滑，公司经常剩下好多的布料，以前公司的主任、部门组长、职工经常随手揣一块带走了，还有的钻空子开假账和收据报销的。有的同事还蛊惑我，我都诚恳地拒绝了，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必须按照真善忍去做事，说真话，做真事。1998年夏季，单位房改分房子，规定条件是技术、能力、工龄、成绩等等，现有的状况是职工多，楼房少，按分配条件应该有我的。平时交往比较好的公司货提工大姐说我傻，单位涨工资也不争，现在分房你怎么还不去要啊？你看看经理、组长、职工哪个不找人托关系的送礼的，甚至有的职工拿着菜刀、拿着农药，还有打架的等等，想尽一切办法分到房。我知道大姐在劝我，因为我们关系很好。大姐家曾经因为经济困难，连她自己的亲戚都不愿帮忙，怕她还不上。我诚恳地答应大姐有困难找我。后来她家急用钱，我借给她了，她非常感动地说，你胆子真大，你也不怕我还不上你。从那以后，我们成了知心朋友。经理为分房问题找我谈话时，我主动退出了名额，因为我已经知道了职工为了分到一套房子，有的职工上下托关系，我就放弃了自己的那份名额，成全别的职工，我心里很踏实。但是单位经济效益一直下滑，各个分公司面临倒闭转让的状态，经理常说发工资得贷款了，设计工作量也越发减少，而且出现上班喝茶聊天呆着，我心里很不安。为了减轻单位的经济负担，我主动提出辞职。由于我工作优秀，领导很不情愿让我离开，想让我看看如果形势好转可以继续回来，这样勉强的在没有任何待遇、没有任何经济补偿的情况下，我把工作关系放到了职界中心保留。四，看转法轮真诚、善良、宽容对待每一件事。我从单位辞职后，生活比较紧张，经济来源只能靠丈夫，还要赡养老人，孩子上学学费也很多。在无助的情况下，我拿出来以前的绘画作品，联系了买家，协商创作订单以及创作时间。突然公公因病住院了，一 医生建议要求家里做饭，因为医院的饭无法适应病人的情况。所以我每天放下手里的工作，照顾生病老人的饮食，伺候他的日常。出院后，公婆提出不想轮流住在儿女的家里，还是想住在我们自己的平房家里。老人喜欢安静有规律的生活模式，我就答应了老人的想法。事隔不久，丈夫单位企业改革，开始实行股份制，需要很多的钱。可是这么多的钱上哪里去借？到银行贷款，条件又不符合，不给贷款。前一段时间，我们买了套楼房，存款几乎用完了，只好再次与公婆商量着把平房卖掉。可二老看我们买了楼房，觉得我们一定很有钱，说你们有钱就别卖了，我们想在这里养老了。经过慎重的考虑，思想中不断地提醒自己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只要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就没有做不好的事情。最终我同意了老人的意愿，老人高高兴兴地生活着，到最后的生病不能自理，也是轮流伺候赡养到去世，老人幸福地度过了晚年。在当今社会金钱至上的风气带动下，许多亲友为了个人利益时常反目成仇，常常闹到法庭。去年我们地区棚户改造进行拆迁，由于公婆不懂法律，留下了30年前的所谓自证后遗症。我拿着所谓的字据找到拆迁办的律师咨询处，律师给出的结果是不符合法律规定。我找到小叔子夫妇进行交谈，把从现实住宅情况到法律规定的明文条款一一解释字据是不合法的，但是他们眼里只看到所谓的字据就是按字据要钱，甚至还不理智地说上法庭告你们。丈夫也是绝望地看到自己亲兄弟因为钱的利益败坏伦理道德，感到无可奈何。我劝丈夫放弃金钱，为了亲情宽容地对待每一个人。大法给我们家带来了福报和美好，我们这个大家庭在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我都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处理好问题。丈夫更是支持我们修炼，也得到了大法给他带来的福报。19年年年检查身体，他都健康合格。这次经过我的劝解，他同意给小叔子十几万元的现金。丈夫感慨地说，这个也就是你啊，做得真是不错，我都做不到。我说，咱们是有理有据的，就算告到法庭，按照法律条款，这个钱也是不能给的。我是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来衡量做事情，我放弃了自己的利益，却得到了更大的家庭的美好，这不正是大法给我们带来的福报吗？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宽容地对待他们，用一颗真正为他们好的心去对待他们。我用一颗纯真纯善之心化解了30年来公婆留下的后遗症，还一如既往的亲密家庭和睦，同时给他们的亲戚先后做了三退，告诉他们因为社会的污染造成今天的天灾人祸不断，他们也能感知到纷纷三退了。修炼法轮大法19年了，将近60的我却依然健康，保持着年轻活力，而且拥有慈悲宽容坦荡的心境，能够保持宽容为对方考虑，看淡名利，也使对方的心灵得到启迪净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青年大法弟子从讲真相遇到的问题中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7月7日。今年5月份师父的讲法告诉我们，从我传法到现在25岁左右，这些年轻人真的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都是神来的。我是一个青年女大法弟子，充分发挥年龄的优势，从给破网软件小光盘作为突破口，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同时在遇到的问题中向内找真修自己。6月的一个下午，我代表公司去某地领取奖品，坐上公交车，隔道的邻座小伙子正在玩手机，我稳了稳，发正念，清理了周围的环境，从包里掏出破网小光盘递给他，微笑地点了一个头，礼貌地说，你好，打搅一下，送你个翻墙软件，可以看到海外真实消息，有电脑版和手机版的，特别好用，年轻人现在都用它。他接过去，翻来调去的看了半天， 没说要，也没说不要。我不动心，顺其自然，不强求，不要就拿回来。这是做什么的？他诧异地问。哦，原来是不明白。我小声地对他说，现在大陆看到的新闻都是被过滤过，真实新闻都是被封锁的。这个小软件是帮助翻墙看真实消息用的。比如大陆现在已经有2亿3000万人退出党团队组织了，也叫三退保平安。你用这个小光盘都可以看到。你入过团吗？他连忙摇头。那戴过红领巾吧？他说是。你贵姓？姓李。我给你起个化名叫李强，帮你退出来保个平安好吗？他点头同意。最后告诉他记住九字吉言，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在灾难来时可以遇难成祥，逢凶化吉。他点头。讲完了，我也到站下车了。下车后，我正在找目的地，看见一个小伙子正在往站点这边走。我稍等了他一下，到了站点前，礼貌地问他某某大厦怎么走。他人挺热情，但犹豫地给我指了方向，说他是农村来的，也不太熟悉这个地方。我谢过他，悄悄地递张翻墙小光盘给他，一问得知他入过少先队，顺势给劝退了。转过身刚走几步，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路边停了一辆吉普大警车，我的心马上咚咚跳个不停。离得这么近，躲也来不及了，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了。我发着正念，一步步在大警车的视线中越走越远。一辆辆车从身后驶过，没有异常。庆幸也许是遇到明真相的警察了，也许是没看见我。同时向内查找原因，刚才在公交车上讲真相时，不小心手触碰到那个小伙子的手臂上，却不以为然。看见人家长得双眼皮大眼睛很漂亮，就这不正的念头才招来了邪恶。我真的好好羞羞色与心了。办完事情回来，还在这个地方等车，意外地发现在路边花坛沿上翻墙小光盘正静静地倚靠在一个空酸奶瓶上。那个农村小伙没要，放这儿了。我拿起来装回包里，看着酸奶瓶子，心里明白了，我一直都喜欢喝酸奶，遇到促销时更是必须买。上周休息刚买了两大瓶外带赠送的四小杯，也知道不对，就是放不下，贪吃的执着真该去掉了。等了半天没来车，这时旁边的小伙子问我坐某车能转到地铁口吗？我说坐到某站可以。这时车来了，我和他一起上了车，正好也是坐在前后排邻座，仍然是给他小光盘。他很高兴，连声谢谢。他是团员，顺利的退了。晚上回到家，和父母一起学法。当学到但大多数人可以以很强的主观思想，主意识强，排除他，反对他，选自转法轮。师父点悟我看到了这一层的法理，不管是什么样的执着心，只要主意识坚定，正念强，就可以不受执着心的指使，就能排除执着心。因为我有个严重的执着，就是人多不敢讲话，胆小内向。比如白天的颁奖仪式，代表公司上台领奖合影，紧张的心跳脸热，手脚不知道往哪儿放，更别提说话了。也知道是求名心、面子心等等执着心导致的，就是去不干净。师父看我白天做得好，鼓励我，点醒我，让我悟到这一层法理，从而去掉这个严重的执着心。谢谢师父。反思讲真相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虽然劝退了三个人，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自己的执着心。色欲心是最严重的。作为大龄未婚的女学员，16岁得法，已经在大法修炼中18年了，在法中知道修炼的严肃性，为自己的修炼负责，为自己的修炼环境负责，也早就放弃了成家的想法。但内心深处仍然保留着对人世美好事物的向往，遇到欣赏我或者示好的男同事还沾沾自喜，讲真相也愿意找年轻的男孩讲，认为女孩警惕性高，不容易讲通等等。这些都是人的观念在起作用，影响着救人。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万分感谢师父能给我救人的机会，从而修自己。只有更好的实修自己，才能更有效地救度自己世界的众生，才能真正地兑现誓约。 有不对的地方，请多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赐予我智慧，我家小花绽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次单位一个同事对我说，你们法轮功发的资料是怎么搞的？页码连不上，下文不接上文，文章看不清也看不懂。我连忙说，可能是做资料的人太匆忙，或是经验不足，对不起。话是这么说，我心里却非常沉重。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不正智》中说，揭露邪恶，向世人讲清真相，也只是说明大法与弟子们所承受的迫害，其根本目的是在救度世人，去其众生头脑中被邪恶所灌输的毒害，挽救其将来因敌视大法而被淘汰的危险。这是大法弟子在承受被迫害时还能挽救众生的伟大的慈悲体现。师父这段法促使我发了个愿望，我自己来做资料。要做资料对我来说谈何容易，首先对计算机的操作就一窍不通，既然有了做资料的愿望，决定从零开始学着做。在妻子当时还没有修炼的理解和支持下，开始了我做资料的历程。2002年夏天，我约一个懂计算机知识的同修到我家，问他学打字难吗？他回答，一点都不难。于是我找到了一个业余计算机培训班，专学五笔打字，白天上班，晚上吃完饭骑自行车十多里到计算机培训班学习。学了一个月后，自己从电脑城买了一台1100元的二手电脑。由于当时迫害升级，我又是邪恶迫害的对象，经常遭到邪恶之徒到家里来干扰，电脑不合适摆在自己家里，我就把计算机放在我岳母家。打字练习是很枯燥的，一坐就是很长时间。由于当时配置的二手电脑的显示屏已老化，看久了眼睛就会花和胀痛。一段时间我的眼睛一看屏幕就流泪，痛得难受，几天都不能看计算机。我想不对劲儿，这样下去何时才能达到目的？这时师尊的一段话在我脑中显现，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见转法轮。当时我心中一亮，就坚持继续进行盲打练习。一会儿我的眼睛看计算机正常了，看着不花也不痛，一切不适感觉一扫而光。从那以后，我的眼睛看计算机看多久也没不适感觉，并且我的视力比原来还好。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已能正常打文章和稿件。当时我递的资料来源是由同修从北京和广州寄来的，资料来源有限，再由本地同修找复印店复制，花费很高。后来很多复印店不敢给大法弟子复印资料，同时也给同修增加了不安全因素。在这种形势下，我和另两位同修交流切磋，提出自己想建资料点，减轻大资料点的压力，满足当地真相资料的发放。两个同修非常赞成我的想法，于是我们每人拿出1000元买设备，从当地电脑城配置了一台计算机、一台激光打印机和一台扫描仪。技术操作和制作环境由我决定，购买耗材和资料传递由他们负责，运作是单线联系，这样一个小资料点建成了。设备虽然准备就绪，但我只会打字，其他什么都不会。我就从书店买了一些计算机方面的书，自己边学边实践，开始学文本编辑、打印，然后跟同修学上网。2003年通过同修帮助，首次使用座机电话上网，按分钟计费，电话费和上网费由我承担。 我又突破网络封锁，成功上了明慧网。当时那种心情是多么激动，在网上第一次看到慈悲伟大的师尊在山中静观世人的照片，和全世界大法弟子交流切磋的文章，当时的感觉就好比久别的游子回归家中的亲切幸福感。从此我就有了主心骨，有了信任的网站提供第一手真相资料和大法弟子交流的平台，我申请了站内信箱，使我能及时把本地同修揭露邪恶迫害及证实法的稿件以及同修的严正声明投往明慧网。只要是明慧网提供各种讲真相的内容，我就把适合讲真相的文章下载，结合当地的形势自己动手做，编辑成小册子，大量制作发放。在制作技术上很少麻烦懂技术的同修，都是自己边做边学，不懂就上大法弟子提供的技术论坛上找资料学习，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就这样，所有资料点的基本技能我全都掌握了，如资料的下载、编辑打印、视频制作、光盘刻录、台历制作、每年神韵光盘制作、各种真相卡片制作、真相护身符制作、树挂及真相展板制作等讲真相项目，在制作上严格把好质量关，都要仔细检查。由于自己用心在做，我所做出来的资料干净规范，同修都愿意发放。对自己所使用的设备保养爱惜，我所使用的设备很少搬出去维修，都是自己处理故障，所以做出来的资料成本很低，节省了大法资源。后来还主动帮同修到电脑城配置电脑装系统，教同修学电脑打印，突破网络封锁上网，经常帮助同修维修电脑打印机和所使用的设备。有一年夏天，我地区限电，各片区晚上轮番停电，有时几个晚上连续没电，可是我的资料点晚上从没停过电，丝毫没影响我做救度众生的正事，保证了真相资料的正常运转，使师父看到我用纯净的心态在做，才给我超常的环境。十多年来，我的家庭资料点稳步走了过来，无论是在邪恶迫害严重和有的资料点被邪恶破坏的环境下，我的资料点也从来没有停止运转过，是伟大的师尊给了我的智慧，才能稳步地走到今天。至于世人对大法资源从哪里来的疑问，从我这十多年来做真相资料的经历和坎坷，就不难看出，全是大法弟子省吃俭用所奉献的。大法弟子为了众生不受谎言欺骗无知的对大法犯罪，为了众生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顶着史无前例的邪恶迫害的压力，无私地在各自的环境下讲真相，揭露毒害众生的邪恶，救度世人，希望世人了解真相，珍惜大法资料，给自己留下美好的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执着自己的本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8月21日。从92年师父开始传法算起，距今大法在人间弘传已经24年了。我们身边很多同修都是修了近20年的老弟子，每个人都有了一套自己在正法修炼中的所得。每个人也都有了一个自己成就的方式，独特的做事方法，尤其在一些关键危险重要位置的大法弟子，神通广大，如意自在，这是生死的威德中换来的。但是随之而来又带来了一个问题，同修觉得自己悟得高，修得好，做得轰轰烈烈，执着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显示心在同修中宣讲，在大家的追捧崇拜中生出欢喜心、名利心，攀比中觉得没有比他高的，又生出自傲，谁都看不起，听说哪个同修好，心里就不服气，别人说他不好，提相反意见也听不进去， 在妒忌心的作用下排斥同修，撵同修，互相之间争斗，发展到今天拉帮结伙，形成自己的小圈子，更有甚者互相攻击拆台，在同修中弄得乌烟瘴气，自己危险，把大家也弄到危险的边缘去了。这种情况在本地区发生至少四次了，每一次都以最忠心的同修被非法抓捕收场，连带一大批同修给地区证实大法救度众生造成重大损失。师父说，工作的成功只是在常人中的表现形式，而能使人得法和大法的弘扬是大法本身的威力和法身的具体安排。没有我的法身做这些事，别说弘扬，就是负责人自身的保障也难得到。所以不要总是觉得自己如何了不起，大法没有名，没有利，没有官当，就是修炼。选自《精进要旨》，猛击一掌。师父给同修开启某一方面的智慧，掌握某一方面的本领、文采、口才、谋略等，不是让你来求名求利的，是因为正法、自己的志向、这方面的修炼，才在证实大法中获得了这些。如果不是因为大法，或在正法时期，你能知道这些？如果不是师父保护，你能不能修炼都不好说。宇宙在正法时期给众生留下了多少难以磨灭的教训，淘汰的都是每一层次选择当旧势力的最有能力的佛道神。那么这样看来，本事能力能执着吗？如果不按照师父正法的要求做，那么即使有通天的如意本事，又能在正法中如何？能力越大的越危险。明慧网上不是登过一个满身都是万字符的觉者，因为参与迫害，被大法弟子念了三次灭就销毁的实例吗？这样的事太多了。我是见悟的，我被邪恶非法抓捕，关在监狱，反迫害中什么本事也发挥不出来。邪恶如意地迫害我，愚弄我，嘲笑我。我虽然没本事，但是那颗心是真的。邪恶虽然有通天的如意，但是那颗心是假的。我凭借真心，闯过了千难万险，他们执着于如意的本事，走向了毁灭。所以，我从来不执着于用功能来保护自己，一层比一层高。用神通保护不了自己，我用的是正无漏，对死的任何形式的不惧。正法中的教训太多了，作为王主怎么对众生负责，能不能对众生负责，可不是单单享受王主的荣耀，还得承担与之相应的责任。那么把大家拢到自己那儿去的同修，你能保护得了他们吗？大家崇拜你，理智不清的还事事问你，不以法为师，无意中以你为师，你能使他圆满吗？我们身边就发生过出现这方面问题而失去生命的例子。正法中执着于自己世界的理，旧宇宙的理，多少旧神痴迷于自己的安排，毁了多少佛道神和众生。大法弟子在正法中都成就了自己的世界，都有一套自己世界的法理，但是都不是宇宙的全部，苍穹的初始，都是一个层次的一点一粒微尘而已。从宇宙真善忍大法中悟到的任何，能涵盖整个宇宙吗？至少师兄弟的世界都看不见，师父的看不见。还有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开示，成住坏灭的法理造就旧宇宙的一切因素、物质、生命，同时也定下了一切将走向坏的法理。那么谁的法理能执着？执着的后果不就是今天这场旧势力的安排吗？旧势力因为对他们的自我的执着，扭转不了为我为私的根本本性， 不懂得先他后我的最后是什么。今天在正法中，我们明确了，师父在宇宙之外，真善忍是师父造的，想挽救宇宙，那还得是大法。要怎么挽救宇宙，同化大法，得听从师父的安排，那才是无私，那才是为公。同修，别执着于自己的本事，在宏大的正法中不值得一提，在大法弟子中不值得一提。一切的根本都是真善忍。如果执着于本事，神通救不了人，维护不了法，最终还会失去那一切。最后，引用师父讲法作为结尾。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选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不一定全对，供同修参考。所引用的师父讲法部分，不止字面的含义，还有更深内涵。大家以法为师，共同精进。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转变观念灭色欲，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7月27日。我是一个青年大法弟子，最近在清除色欲心方面有一点心得，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最近感觉色欲心越来越重，有种老也清除不干净的感觉，身心俱疲。那天不好的想法又不断往出冒，我集中自己全部的思想，使劲儿的发正念清理他们。第一波清好了，第二波又来了，我就继续努力的发正念清理。这样一直清理到第四波的时候，我想不管你来多少，我一定要把你们清除干净。我隐隐约约意识到，自己看似好像有决心一定要把色欲清除掉，但是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我想起了师父，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帮帮我吧。这时一段法出现在脑中，在高层次上看，说常人在社会中简直就是和泥不嫌脏，在地上和泥玩呢。选自转法轮。是啊，我问自己，你嫌脏了吗？你是真正觉得色欲心这个东西是个很肮脏的东西了吗？哦，我明白了，原来我读这段法的时候也知道常人男女之事是肮脏的，可是在常人中的人不这样认为。以往我从潜意识里面默认色欲这件事情在常人中是不嫌脏的，那不就是还是常人吗？至少在色欲这件事情上就是在常人的层次，难怪色魔总是能轻易地干扰了我。紧接着师父的第二句法打入了脑中，拔了半天弄不好根还舍里了。选自转法轮。哦，我意识到师父点化我这个根的问题，我想起了整段法，原来是这样的。我明白了，因为从小看过的言情小说言情剧太多了，意识里面对常人的男女之情总是心生向往的，认为那是人类之中美好的事情，哪怕自己作为修炼人不能拥有也不该拥有，但是那些情感还是美好的。抱着这样的观念，在清除色欲心的过程中，看似我很努力，用了很多办法，也很用劲儿，还很痛，但是根还在里面，再费劲儿也是白搭呀。师父的一段法出现在脑中，看不到摸不着，当个摆设还得找个好看的东西呢，保证在你的潜在意识中有想用它的目的。选自转法轮。摆设，什么样的摆设呢？虽然色欲心看不到也摸不着，可是我却把色欲心本身当成好比是一件光鲜亮丽的珠宝首饰，佩戴在身上是很好看的。每当我要清除它的时候， 就好像我要扔掉一件好看的珠宝，那时是什么心情？如果我能意识到色欲心实际上就是一滩烂泥，是粪便，那要我扔掉它还有那么艰难吗？简直是恨不得立即扔掉了，绝不会想佩戴它。师父用法点化我，让我真正的明白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就是应该从高层次上看问题，意识到自己不是常人，衡量的标准是神的标准。清除色欲心的时候，首先要意识到这个心本身的肮脏，从根子上排除它，不要它，反对它，思想上真正的不想要了，那么从行为上才可能做到不要它，同时加上发正念，才能真正的解体色欲心。其实去任何人心都是如此，这使我切切实实感受到拜物灭光明显，选自红银心生，整个空间场都干净了。这拜物不是色欲本身，而是对色欲的观念的扭转，真正意识到了色欲心的肮脏。感谢恩师苦心的救度，弟子叩首。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6年7月22日的一篇文章，帮自己，作者微尘。把明慧网历年发表的有关正法修炼的交流文章打包下载集中起来看，特别能增加正念，不在有关过不去、迷茫、消沉等状况下学法，也看不进去，总是带着想要解决问题的有求之心，学法效果也不好，有时候就想着先干点别的，这样就离法越来越远。但是看交流文章是能看进去的，效果特别好，几次在我迷茫时让我又找到了路。很多时候困惑不知该怎么做时，我发现都是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的观念有冲突的地方。当我站在正法修炼的角度，站在自己所能认识到的层次看问题时，就知道该怎么做了。集中的看正法修炼的交流文章，对认清正法修炼特别有帮助，尤其适合独自修炼的新学员和长期困惑的修炼人。平时看每日交流文章，如果有正念特别强的，我就单考下来保存在电子书里，等到自己有时间状态又不好时，就翻出来集中看。一点认识与同修分享，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